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传道人的专职工作就是给人传福音啊，带领人信耶稣。现在有空呢，就在微信上面发一些福音资料，让大家多多少少的能够接触基督教的信仰。这些信息不白发，还真有人看，也有人有反应。我有个同学在国内某科研机构工作，总是用自己知道的科学啊来反驳神学，但是一得病就跟我说：“你给我祷告一下吧，啊，让叫上帝把我的病快点给治好了。”还有个同学对超自然的能力感兴趣，不否定神的存在，说神学是非常深奥的，我研究不明白。但是最近我有点事儿啊要处理，准备去五台山找个大师算一卦。我们这个社会对灵界的能力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用科学的世界观否定任何的灵体、魔鬼、天使的存在，另一方面呢又相信星座、风水、算命等等，希望属灵的能力对我们能有帮助。不过似乎大部分人呢对于灵界这个力量呢都认为是正面的，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属灵的势力能够这些属灵的能力呢都能帮我们。这跟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当时那个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很多神学家都认为，当时那些人认为灵界的力量呢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对他们极其恐惧，总是避免惹怒某个神灵的神明鬼怪，以免受到伤害。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在以弗所那个城市想拜偶像啊、行邪术啊、带护身符啊、咒语啊以及占星术等等宗教习俗那么泛滥的原因。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先读一遍第一章的15-23节，这比较长啊，我给大家读一遍。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父神的能力，那么这一能力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出来的。以弗所书1:19-21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因此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可以说是关于基督的大能。上回我们学习1:19的时候呢，也提到了神的能力，神能力的浩大是我们无法测度、无法理解的，而神的大能最充分的体现呢，是通过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的。今天这段经文讲的第一点关于耶稣基督的大能呢，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北美，复活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复活节的意义 就是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亡是残酷无情的事情，也是人类的仇敌，没有人能够幸免。英国圣公会的斯托德牧师有一次去探访一位因为疾病住院的会友，斯托德牧师以为那个人一定是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了，没想到进了病房里一看，他坐在床上面带着微笑。他对斯托德牧师说，我进来的时候医生护士都围着我，好像我快要死了，但是我偏偏就不要死，我要好好地活给他们看。他的勇气可嘉，可是话讲的却不正确，因为没过多长时间他还是死了。人都有永生的追求，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种渴望放在了人的心里。永生的追求让我们去寻找，人如果找不到就会一直不断地找，否则心里就没有平安。咱们看看中国历史，历朝历代这些君王在江山稳固之后，没有几个不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即使那些伟大的君王，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也不例外。然而这些曾经的伟人英雄都已经湮灭在了历史长河当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当人类无法从死亡的绝望当中解脱出来，就将永生的希望寄托在了其他一些事物当中。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动画片，叫《圣斗士星矢》，里面有个青铜圣斗士叫一辉，属于凤凰座，日文称为不死鸟。这是个很酷的角色。最让我惊讶的是，每一次战斗中，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死。很多次战争他牺牲了，或者是跟人同归于尽了，还会复活。这是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接触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不过这是在虚构的动画片当中。那以后我就开始留意不死鸟，想知道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不死鸟呢又叫菲尼斯，是传说中的一种鸟类，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鸟类啊。每隔500年左右，不死鸟便会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树枝或者是草叶，并将它们叠起来以后引火自焚，最后留下来的灰烬当中呢会出现重生的幼鸟。不死鸟其实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寄托了人们希望具有战胜死亡的能力。正是因为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才想拥有它。人类常常是很可悲的，无法避免死亡就希望能够延长寿命。有人想把死人的尸体保存起来，于是列宁的尸体、毛泽东的尸体、胡志明的尸体都被采用最先进的防腐技术保存起来了。但是已经有传闻说列宁的尸体都腐烂了，腐烂烂的就剩一个头颅了。无论防腐技术有多高，也不能使尸体永存不朽。我们原来是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人间的力量连保存尸体不朽都不办不到，更不用说叫死人复活了。但是人不能的，神能。神能够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的尸体被取下来包裹好放在坟墓里，待了两个晚上一个白天，仍然没有腐烂。使徒行传2:27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首先神终止了自然的腐败过程，这是靠着他的能力，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仍然使用自己的能力维持大自然的运作。其次神又还原了过程，使耶稣回复了原来的生命。不仅如此，更让他超越了原来的生命。神使耶稣基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使他不朽，并且得着荣耀和自由。这件事不仅在耶稣之前没发生过，耶稣之后也没再发生过，并且以后也不会再发生。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能力彰显的一部分。 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为人类经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经句，使他从死里复活。这里的死里在希腊原文经圣经里面其实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从众死人当中复活。一些其他的圣经译本也是这么翻译的，英文圣经一般都是这么翻译的啊，叫 risen from the dead， 它不是说 risen from the death。也就是说这里要讲的重点呢，并不是基督从死亡的状态中复活过来，而是他首先从众死者当中复活。这表示基督的复活呢，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将来一切属神的子民复活的第一个阶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众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基督先复活，以后所有属基督的这些信徒都会跟着他一块复活。基督耶稣的复活为众人的最终复活揭开了序幕。刚才说过，在以弗所人们对神明充满了敬畏，所以拜偶像的情况很盛行。罗马帝国鼓励国民多神崇拜，其实罗马皇帝就是众神之一。以弗所人不仅拜亚蒂米女神，还拜其他很多神明，比如掌管天气的神，掌管收获的神，掌管生育的神。罗马帝国流行的是希腊文化，在希腊神话当中，这些神明对拜他们的人都有些许诺，你来拜我，供奉我，我就给你一些好处。但是所有那些许诺当中没有一条提到了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更没有说还可以升天。有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到印度北部传福音。有一天他在一个集市搭了个台子传道，到黄昏的时候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这时候有位穆斯林的妇人一直看他在讲道，那么要走之前这人走过来了，对他说，你必须要承认有一件事我们有，但你们没有，我们有的比你们有的那些都好。宣教士表示自己很愿意知道那是什么。这穆斯林的妇人说，你知道如果我们去穆斯林呢，我们去麦加朝圣的话，至少还能在那儿看到一口棺材，而如果你们基督徒去耶路撒冷，也就是你们的麦加，除了空坟墓之外什么也找不到。听了这话，基督教这宣教士笑了，他说，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穆罕默德死了所以还在棺材里，其实一切虚假的宗教和哲学系统都在棺材里头，但是基督耶稣的国包括了万邦万族，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所有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他，这个才是我们希望的所在。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在拉撒路的坟墓前，主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神无比的大能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也充满了复活的希望。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三到四节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 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神的能力在基督耶稣身上显明了，而这也将在一切信耶稣的人身上成就。今天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基督荣登宝座，并胜过罪恶权势。以弗所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不再受死权的辖制，并且将他高升到了天上。这里的在天上并不是指天堂或某个物理存在的地点，而是说耶稣基督与神同在，被赋予了尊贵和荣耀，并有大权柄施行统治。坐在自己的右边表示基督地位的尊贵，作为三一真神中的圣子与圣父同掌王权。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文化当中，坐在谁的右边表示坐席的这个人地位尊贵崇高。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所罗门王的妈妈拔示巴去见他，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面提到的脚凳指的是神的仇敌。那么这里提到了五类权势，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保罗用这些名称来强调基督已经完全胜过了一切权势和能力。从后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头论述的主耶稣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看，这五类权势指的是属灵的势力，并且是神的敌人，也就是说是魔鬼和他的同伙。以弗所书再后面又提到了，在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里又提到了，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里指的可能包括了天使，也可能包括了人类的权势。无论如何，主耶稣战胜死亡、执掌王权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权势，不论灵界的还是人类的，神的仇敌还是神属神的势力，都伏在了基督至高的统治权之下。基督是如此的有能力，没有一个敌人能够打败他。虽然神的敌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降服于基督的权柄之下，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已经可以支取神的大能来对抗黑暗势力对我们的辖制了。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形容基督徒的情况。早期很多华人移民到加拿大，经济拮据，而每个月的房租又是很大的一块支出，为了省钱，大家就合租了一间公寓一块住。没想到房东却是一个心地狠毒的人，他嫌人多使用资源多，并且想多赚钱，就常常断水断电。如果有人失业了暂时付不起房租，他又加了很多很高的利息，这就使大家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为了各种事情，比如用水用电、房租的问题，房东常常不分早晚突然闯进屋来，凶神恶煞一般的跟人大吵大喊，并且冷嘲热讽，使人尊严扫地。这些华人真是苦不堪言，但因为没办法，也只好忍耐着住在那里。然而有一天， 突然来了一位蛮有怜悯心肠的富翁，他对这一屋子看不到希望的人说，我已经把这座公寓买下了，我要接管这里，只要你们愿意住在这里就可以免费住，住多长时间都行，房租已经付清了，你们现在谁的钱也不欠了，并且我还要跟你们一块儿住在这座楼里面。说完就离开了，大家高兴极了，一屋子的人都得救了，再也不用受老房东的气了。可是突然房门又被撞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人，怒视着屋里的人，原来是老房东，他又回来了，他又开始装模作样的向大家催租，又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来欺负大伙儿。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大家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公寓的主人了，再也没有权利管辖他们了，他们一起告诉他，新房东已经来了，公寓已经不属于你了，你再也管不着我们了。可是这个卑鄙的家伙还像以前那样大吼大叫，威胁欺骗，但是没人怕他了，大家安静地说，不要再表演了，你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了，管不着我们了，你出去吧。他气冲冲地离开了，可能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了许多看起来合法的文件放在大家眼前，以证明自己仍然是公寓的主人，要大家继续听他的。但是没人再听他的了，大家只是一再地告诉他离开这里，他见这招不行就又离开了，然而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他不甘心失败，这一次诋毁新房东，希望大家怀疑新房东的能力和诚信。这就是基督徒要面对的情况，一旦基督将我们从罪和魔鬼的辖制中救赎出来，我们就能够倚靠他。然而魔鬼就像老房东一样，还会回来骚扰我们，我们应该如何抵挡呢？我们要怎样使自己不再落入他的束缚之中呢？答案是请新房东来对付老房东，我们请基督用他的大能大力打败罪恶权势对我们的攻击。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的失败和软弱。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跟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为众信徒祷告，盼望他们真的了解神的大能，这是因为太多的基督徒无论是从理性层面上还是感性层面上，对神大能的了解都远远不够。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常常失败，我们总是显得软弱。有位洋人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电力供应刚刚进入遥远的农村时，一位经营农场的妇女花了很多钱，费尽周折，终于在他家里安装了供电设备。供电系统顺利地运转了几个月之后，电力公司发现这家的耗电量很少，他们感到很奇怪，担心是线路出了故障，引起了什么问题，就派了一位技术员到那里去检查。技术员到了那里检查以后，看到供电系统运行完好，就问那位农妇，你们用电吗？农妇回答说，我们当然用啊，每天晚上我们都把电灯打开，借着光亮我们把煤油灯再点着，然后再把电灯关掉。这农妇的话是不是听着挺可笑啊？费了那么多功夫，已经拥有了现代设备，巨大的能量，仅仅使用一点点，只满足一下基本的生存需要，相信今天没人再像农妇那么笨了。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的确确在属灵的追求上做着同样的傻事，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能力，但就是把它放在一边不用。一周一周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但是却跟神没有什么深入的关系。一天一天我们经历困难， 但直到走到了筋疲力竭，到了路的尽头，才来求告神。我们一直都有神的能力，可以随意使用，但是我们尽量靠着自己的力量和聪明才智来处理问题。我们经常使用一些表面堂皇、实际虚伪的话来为自己的骄傲和背逆找借口。我们常常能听到有人说，这么点的事儿，我就不麻烦神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对神的能力我们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二，我们并没有认识到没有神的能力我们是怎样的软弱和无助。在属灵的征战中，面对魔鬼的攻击以及我们罪的缠累，我们常常失败。可惜的是，我们的失败往往不是抗争之后力尽被俘。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跟罪恶对抗了，神就会带领我们不断地打胜仗。我们的失败是被吓倒的，还没举起兵器应战，就觉得自己太软弱，没有信心，马上放弃了抵抗。今年中国跟俄罗斯在国际事务当中合作密切，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5月18日，黑龙江省政府决定将黑河市爱辉区爱辉镇政区名称重新恢复为爱辉。那原来这个爱辉是仁爱的爱，光辉的辉，现在改成左边是王字旁的爱辉。有关部门称，此举可让人永铭惨痛历史，也能发挥古城文化，让旅游资源转为生产力，最终将爱辉打造成对俄开放的窗口城镇，助推一路一带发展战略。这件事儿让大家马上开始热议一个老的话题，就是1858年5月28日中国清政府跟沙俄政府签订的爱辉条约。这是一个极为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对黑龙江以北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么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1858年，道光皇帝去世以后，咸丰皇帝登基只有8年的时间，处理国内国际的事务还是个新手，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被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军队大批调到了南方，东北的防务空虚。当时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精心策划调集军队，要趁虚掠夺中国东北黑龙江地区的领土。其实当时的沙俄军事力量也不是很强大，他们刚参加完克里米亚战争不久，根本就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对手。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对手清政府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害怕武力，软弱可欺。于是穆拉维约夫进入了爱辉城内跟奕山谈判，以保卫自己领土为借口，强迫中方接受不平等的爱辉条约。刚开始奕山态度强硬，但穆拉维约夫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奕山签字，并且恫吓说，跟中国人不能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当夜俄国兵船还鸣枪放炮，大张声势。这懦弱的奕山被吓破了胆，还没放一枪一弹，只挺了2天时间就屈服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占领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国土面积总和和一条跟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俄国的获胜完全是通过恐吓的手段，甚至连丝毫抵抗都没遇到。如果当时中方拒不接受条约跟他们开战，很可能不会是现在的结果。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经常打败仗。有人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当被魔鬼用财力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连抵挡一下都没有，就屈服了。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一个贪财的人实际上就打开了罪恶的大门，就会受到罪恶权势更猛烈的攻击。有人无法胜过嫉妒的情绪，但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嫉妒心就起来了，也没有跟神呼求能力来对抗自己的罪，就开始传播流言蜚语，或者在暗中使用卑鄙的手段诋毁别人，结果总是被嫉妒的罪所胜。依靠自己，我们永远都无法打败属灵的敌人，但是借助神的大能，我们却可以得胜。保罗盼我们认识神浩大的能力，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使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基督耶稣复活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基督不仅仅从死里复活，他还升天进入荣耀中与神同行。他不仅是救主，也是君王，并且是至大的君王。灵界以及人类没有任何权力或能力能够超过他。主耶稣已经应许我们，他还会回来，并救拔一切属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当权作王。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我们如何跟神的能力连接，帮助我们在灵战中得胜呢？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靠神的大能得胜。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对耶稣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力很强，不需要神的能力，那他还活在罪中，神也就不赐给他能力。以赛亚书64:6-7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第二点，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连接神能力的唯一途径。不要说非基督徒，就是很多基督徒也并不实际相信耶稣是通向神那里的唯一途径。很多人认为耶稣只是许多可以联系神的途径之一。我认识一些人信了耶稣，但仍然拜祖先、算命、研究星座的运势。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实际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跟神连接的唯一途径，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如果你通过其他方式，像拜祖先、算命、求签得到能力了啊，明白神的心意了，那一定是来自于魔鬼一伙的能力。如果我们想跟神的能力连接，就必须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就必须相信他的受死复活是唯一足够让我们跟神有永恒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的。第三，必须操练信心。神有自己的计划安排，神会用他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就像是彼得在暴风雨中仍然可以在海面上行走。我们需要经常不断地操练信心，并且降服于神的主权， 而不是有意无意的回到依靠自己的老路上去。耶利米书29:11-13，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群纳粹德国的士兵入侵波兰以后，包围了一个小镇，准备将镇子毁灭，并将镇上所有的人都杀掉。当他们荷枪实弹地冲进镇里时，镇上的人正聚集在教堂里面敬拜。德国兵冲进了教堂，将人们赶到了外面，然后放火烧教堂。他们将人群驱赶到一块平地上，在周围架起了机枪，将枪口对准了这群待宰的羔羊。这群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没有反抗，而是默默地祷告。这时候，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个人开始唱诗的声音，唱的诗歌名字叫 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 中文叫坚固保障，在我们生命圣诗第50首。这是一首写于400年以前的圣诗，诗歌的词和曲都是由一个著名的德国人做的，他的名字叫马丁路德。这首圣诗在德国家喻户晓，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每一个德国男孩从小长到大的。跟着这个人的声音，更多的声音加了进来，最后每一个波兰人都开始唱。一些人唱着诗闭上了眼睛，等待着子弹射入自己的身体。这群德国士兵拿着武器惊呆了，他们不知所措，然后慢慢的眼泪顺着他们的脸庞流了下来。这些心如铁石的战争机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他们一个接一个慢慢的转过身，爬上了坦克和吉普车，离开了小镇，留下了一群基督耶稣忠实的信徒，站在他们火光冲天的教堂旁边，唱着那首《坚固保障》。下面我给大家放一首《坚固保障》中文版，大家听一听，寻寻心，给放一下这首歌。
Thank you.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您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感谢您靠着大能战胜死亡，从坟墓中复活，感谢您在天上掌权，胜过了一切权势和能力，感谢天父赐下启示，让我们得以认识您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明白靠着您的应许和能力能够战胜一切罪恶权势。求神继续带领我们认识您，降服于基督耶稣的名下，赐给我们一颗单单依靠您的心，在属灵的征战中不断打得胜的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